星期五的晚上，这个维松大哥还有怡花姐妹呢，他邀请恩语小组以及仁爱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他们家的邻居，一起到他们新买的房子庆祝他们这个新家 open house。 那当然在那边的时候呢，不但有大家拿手的好菜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开心，还有呢在吃完晚餐以后，有 Ben 带领的这个游戏更是让大家玩得超开心的。哇，那天真是超开心的，我笑到肚子都痛了啊！这真是我们说嗨到不行。我非常的享受那一刻的时间，我也觉得非常的快乐。我相信那一天在那边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快乐。如果你们有看到微信上发的一些照片的话，你就晓得有多么的搞笑啊！我相信呢，神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享受他的儿女们能够这么样子开心的聚在一起。那这个礼拜呢，这个星期呢，是今年我第一次讲道啊，因为回到台湾再回来的缘故啊。前两个礼拜呢是讲了一个分享的信息，但是今天呢是真正一个比较要讲到的信息。我想要讲什么题目呢？当然是跟大家在这一年里面希望能够有所关系相关联的。那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讲这个有关于命定这个题目好了，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一年里面你可能遇到神给你的什么样子的命定的工作，让大家有目标前进。那我就上网在 YouTube 里面，我想一想找一个回应的诗歌吧，打了这个命定这两个字进去，哦，果然可以找得到两首有关的诗歌。一首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它有那个中文字幕在底下，他说人的命运是神早已命定好的，人的命运是神早已命定好的。另外一首呢是中文的诗歌，人该走多少路都是神命定好的，人该走多少路都是神所命定好的。哇，在留言的部分呢就看到有人这样子写回应，哇，好听的英文诗歌，旋律优美，歌词触动我心，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想一想身边熟悉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对照事实，认定歌词里每一句话都是最实际的真理，感谢神。哇，这个回应也回应得很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回应的诗歌呢？很不幸的是在这两首的歌词当中呢，有些歌词我说它是似是而非的真理。比如说那边歌词说，你的命定没有人能帮助你，你的命定没有人能帮助你，点头摇头，我说这是似是而非的。乍听之下你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哇，我的命定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仔细的想一想，没有人能帮你吗？没有人帮忙你能够走那个 moment，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但是耶稣的大使命，耶稣从小是长大的时候没有玛利亚没有约瑟帮助他，耶稣死了以后的大使命没有门徒能够完成吗？ Reinhard Bonnke 在非洲百万人的聚会，他需不需要同工？任何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也都需要有同工的帮忙。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歌词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你去看歌词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把命运 fate 这个字跟命定 destiny 混在一起了。其实呢不仅是英文， 在中文中呢，这两个字也常常在许多的时候混在一起使用。这告诉我们呢，尤其是在领敬拜的人的主领，你在选歌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要多么的小心啊！不一定在 YouTube 里面你所听到的所有的诗歌都是对的，或者都是有恩高的。所以呢，我想先跟大家来界定一下命定跟命运的区别在哪里啊。Mark Gaffer 牧师说，讲到从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开始，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看命运和命定有什么区别。其实呢，这个是稍微有点复杂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说，命运是圣经上所没有的教导，命运是在圣经上所没有的教导。在和合本跟吕正中版本里面，你查不到命运这两个字，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你也找不到 fate 这个字。但是呢，在后来的新译本还有现代中文译本，或者说英文的 NIV、ESV 这些版本里面呢，却会出现了命运这个字，出现了 fate 这个字。所以呢，应该是因为语言文字的用法在后来改变了，或者后来混在一起的这样的结果。我们要说的是，命运会使你有消极的面对生命中的过程。当你相信命运的时候，常常会使人消极的面对生命中的过程。命运 bad 这个字通常是被认为是人类或者说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它已经被预先决定了，而你没有办法改变，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发生的。而它的字根呢，所延伸出来的字就是 fatal， 这个形容词呢是致命的，或者是 fatality， 是死亡的，是 fatalism， 是宿命论的。所以看起来都是你毫无办法的事情。所以对于相信命运的人的典型的反应就是说啊，都是命啊，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顺从。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命运，那么为什么还要尝试呢？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无能为力，这种的想法就是被称为宿命论的，而它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再说一次，圣经里面没有命运这个字，它是不符合圣经的。而宿命论呢，事实上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他要你完全的顺服他们所谓的真主阿拉的主权，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他要你完全顺服阿拉的主权。所以呢，以前米勒穆斯呢，他教导我们说，他曾经开玩笑的说，你最好不要做伊斯兰教这个信徒，那个飞机的机师，如果是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话，你最好不要做，因为当飞机有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把两手一摊，说 "It's Allah's will." Allah's will 是这样的话，他没有想到说要积极的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来解决问题，不一样的。基督教的是怎么样呢？你去看那个五旬节先生杜普雷西的传记里面呢，是坐在飞机上，当飞机那个螺旋桨，那早期啊，螺旋桨突然有一次冒火停了，飞机在开始摇摆的时候，大家都吓个要死， 他站起来说，我命令你再转动起来，而且要好，因为呢，神派我去讲道，我还没有完成神的使命呢。砰，螺旋桨又开始转动，飞机好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这是伊斯兰教的想法，而在印度教中呢，也被广泛的推崇。为什么？事实上，这种宿命论的生活观呢，有助于印度他们维持他们的所谓的种姓的这种制度。你生来就是婆罗门，你生来就是最低阶层的，你不要想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们也要推展宿命论，而所有有关于轮回论的，这也是一种逃避的说法。你会这样是因为你前世做了什么什么孽了，你有什么什么业障，所以你今生才会有这样的报应。这一点是算命的人最喜欢讲的，你的命就是这样的啦，所以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听的人呢，就无可奈何，心越来越下沉。哎呀，也很奇怪啊，既然是如此，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说，哎，你只要给我一点钱，我就可以帮你改运，你只要把钱放在哪里，那个神取去了，他就可以帮你改运。其实那个钱当然是他取走了，不是神取走了。 Anyway，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拿钱就可以改命运的话，那这种神算什么样的神？他是可以被贿赂的神。你真的能够相信这种神吗？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算是贿赂神呢？所以在圣经上，我觉得唯一符合我们所说的这种命运被认为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这种事件呢的说法，只有一节经文。虽然他不用命运这个字，但是只有这一节经文有点类似。哦，没有错。好，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边说按着定命啊，他没有用这个命运这个字，他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真的，全世界每一个人最后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而且神说死后且有审判。好，第二个呢，我要讲的就是命定能使你积极的面对生命的过程。当你了解什么是命定的时候，可以使你积极的面对你生命的过程。所以命定这个字呢 destiny， 而它的字根所延伸出来的字叫做 destination， 就是目标的意思。命运的命定呢，命定通常指的是某一个在你生命中会发生的事件，某一个在你生命中会发生的事件，神所指定给你的工作。这个呢，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让人把它跟命运混淆了。这也是在我生命中会发生的啊。或者呢，不只是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事件而已，也可能是你生命中终点，或者说是你最大的目标。比如说 NBA 的球员的命定是什么？他们要得到 NBA 的冠军戒指， 那是在他当 NBA 球员的那个阶段里面的命定。但如果他退休了呢，命定就不一样了。那学生阶段的命定是什么呢？好好读书。那医生的命定是什么？好好看病，好好医治病人。就好像现在武汉的疫情一样，那些医生他们有些人放下他们的生命的危，主要冒着这种危险，他们去就是要医治治好病人。所以我们在和合本的圣经中，如果你查命定这个字的时候，它一共出现了29次。当然原文有很多不同的字，但是综合这些原文，他们把它翻译成命令这个字的时候呢，会发现它指的是说，神所说的话是一种命定，神的心意是一种命定，神要人做的事是一种命定。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命定的，不同型的命定的，因为那边我们说找到29个字。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人没有前世，所以今生所遇见的事跟你的前世无关。而且因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所以当你面对事情，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刺激的时候，神让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在道德上做出选择。因此在对神的命令的时候，人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就会决定事情的结果，也决定你下一个命定。你这个命令做完了，下一阶段的命定，你这个命定没有做完，神没有给你新的 assignment。 并且呢，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对你所选择的结果负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谈到命定的时候，它指的是人们按照神的意思去行，然后呢会给自己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哥林多后书9章6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在加拉太书呢6章7到8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因此呢，照着神的圣灵去行的时候，你的命定当然就是好的。如果你是不照着神的方式命令去行的时候，你的命定就走向错误。那照着圣灵走呢，会怎么样呢？加拉太书5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照着去做，你就会得着所谓的命定之福。照着去做，你的生命就快乐的不得了，因为都是好事情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结果都是好的。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你生命中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啦、问题啦、困难啦，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会积极的去面对。所以我们说，你知道你命定的人的态度是积极的。相反的呢，人们会以为有坏的命运是怎么来的？我真倒霉啊，我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哎呀，命不好，想办法去解决一下，改运一下。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这样说，因为有许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然后在诗篇呢四十九篇十三节又这样讲，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按着自己的愚昧去行的。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说，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不要觉得说你都遇到坏的坏运，你的命运那么差。许多选择犯罪的人也就按照他们负面的结果受到审判。他们受到这样的困扰的时候，在箴言十九章第三节说，人的愚昧呢就会侵败他的道，他的心就抱怨耶和华。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我们说不能亮光吧，很有见识了。当一个人愚昧的把自己一生毁掉的时候，他还可能会坚持的责怪说，神啊，都是你给我的坏的命运。或者说他不信神的话，我无神论的话，他也会说，哎呀，命运就是这样子。换句话说，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走向神给人一生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他走的路径，他所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生命中一连串的命定。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命定，一连串的命定让你的生命有一条命定之路。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是，命定跟我的生命之路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命定是神要做的事。好，我们一起说，命定是神要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先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会失败，所以神已经立了拯救的计划，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所有犯罪的人走上十字架，完成救赎的工作。可以说耶稣一生最后的命定就是神要做的救赎的工作。这真的是在创世以前就立定的，在彼得前书里面是这样讲的，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早就预定了他的命定的最后一个工作是走上十字架，但他在这个之前呢，他命定里面他要教导他的门徒。所以那么在耶稣之后呢，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呢？耶稣说，我还有大使命，凡是信我的人，你们要自己做我的门徒，还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万族。第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我们刚才讲了，圣经上唯一有命运的地方是最后人人都有一死且有审判，而耶稣的工作呢，是让信他的人能免除这个审判，进入到荣耀的永生里面。只是耶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有呢，未来以后要出生的人，要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就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工作，一个命定的工作要做。我们被吩咐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接受这个大使命，要成为我们基督徒命定工作的一部分一份啊。所以我们讲说，命定是神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命定呢是神将他要我做的事启示给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大范围，每个人都要往那个方向去，但是呢，命定呢是神要把他要我做的事启示给我。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如果你问一个 NBA 的球员，我们刚才讲了，你的工作是什么？他会回答说，我的工作就是练习跟打球。然后你问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他就一定会回答说，是 NBA 的冠军戒指。那么为了要得到这个冠军戒指，在上场打球这个工作以前，你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哇，他一定可以列出一长串教练要他做的事情。记得哦，教练要他做的事情。而每个球员被要求的项目其实大部分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本动作啊。还有呢，每个球员可能会因为他所在的位置不同，要打的角色不同，还有他的身高不一样，体重不一样，会有少部分特别的要求。要不然的话，大概其实每一个教练都希望大家都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但是如果一个球队里面全部都是 Michael Jordan， 他不见得拿得到 NBA 冠军呢。你知道 Michael Jordan 在28岁的时候是他体能各方面都最好的时候，他的所谓那个球员的正负值达到最高的时候，但是在那个之前他没有拿到一个 NBA 的冠军，一直等到他们的球队里面开始有了 Pippen， 有了 Rodman 这些队友，接下来他才拿到冠军。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你的命定需不需要人帮助？Yes and no， 你自己一定要努力，你自己不努力只靠别人帮助 No。 所以呢，这个跟基督徒是不是很像？基督徒在上场工作以前，要知道他在世界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到底活在世界上，你的目标是什么？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好像 NBA 的球员想要得到 NBA戒指的赏赐一样，我们呢，基督徒呢，也想要最后在神的面前得着赏赐。而我们在世界上这段时间，你怎么样练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完成你的工作，你需不需要一个教练？需要。生命中的个教练就是圣灵，而他最高的要求呢， 是要把磨成像神儿子的模样。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定下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刚才讲了 NBA 球员可能都想要磨成像 Michael Jordan 的模样，最棒的吧。我们呢，做一个基督徒呢，都希望磨成像耶稣的模样。因为这个缘故，圣灵会启示我们有一些共同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个人特别的工作。共同的工作，还有一些个人特别的工作。而你在预备这些的时候呢，当然就有所谓的基本项目：读经、祷告、敬拜、赞美、亲近神、爱神、爱人等等等，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基本功，这些没做好，你却妄想要上场。好像 NBA 的球员，你如果基本功没有做好，你想要上场，我们说门都没有。你这些基督徒的基本功，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想要上场，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所以当有许多人问说，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圣灵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场？我预备好了吗？你对我的特别要求是什么？因为基本的要求大家都知道，你对我特别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知道你对我特别要求的话，我就可以特别的去做。所以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其实想的是这个特别的方面。我们来看个例子，在旧约里面的例子呢，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在17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异梦，神在那个时候启示了对他的命定。当然在那个时候他并不懂，他也跑去跟他哥哥跟他爸爸妈妈讲，遭到白眼。然后呢，神就预备他的生命要进入到那个命定的工作里面。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在13年的时间里面，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基本功。圣经上说，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然后呢，神在这些地方给他特别的训练，等到时候到了，13年以后，他才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完成神要他保护他的父家以及以色列人，还有当时全世界人的这个特别命定的工作。你不要告诉我说约瑟他没有基本功，他做得不好，不可能的。他应在他基本功之外还有特别的，但是他基本功一定做得很好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在新约中呢，我要大家看的是保罗，他在这一方面呢更是清楚不过的例子。保罗一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之后呢，首先呢问的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哎，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想问的啊？我们看《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14节、15节，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哇，很好，所派的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然后到14节、15节。亚拿尼亚对他说，我们的祖宗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呢，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最后是传福音做见证。结果呢，保罗呢是在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眼睛看见之后，哇， 传福音 ，yes， 他马上就去传福音了，要做神叫他做的工作，而且呢，他圣经好得不得了，所以他能够马上驳倒那些反对他的人，所以他的基本功在圣经这一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是不是？然而，这却不是神在当时要他做的事情。神说是，我有给你这个命定，传福音，但是不是我现在要你做的。你不是只能够说只有圣经好就够了。所以神在这个之后把他隐藏在大树14年之久，让他可以跟圣灵有很好的交通，让他在祷告方面学习，让他在圣经方面更加的在圣灵引导之下来启示他，以至于他后来可以写出我们说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他写的，这才是他真正被命定要做的工作。14年以后呢，他的传福音见证的工作也同时的展开。我不知道在这14年当中，保罗有没有常常一直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的命定是什么？但是显然他在圣灵的训练之下，他安静的在那边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练好你的基本功，并且留心注意圣灵对你的启示，他一定会启示你的，时候到了你该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会启示你的，而且到那个时候他会让你完成他所交给你的工作。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呢，在命定里面呢，做的许多工作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神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呢再给我们新的启示，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刻领受最后的奖赏。所以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就老是在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的充实自己。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充实自己呢，神没有给他新的命定工作，他又觉得说每次我问的时候神都没有给我答案嘛，所以他就会一问再问。事实上呢，神一定会给你工作的。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你只要相信圣灵，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相信神所差来的圣灵，就是做神的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他会启示你的。我们刚才说保罗的一生当中曾经隐藏了14年，出来以后呢，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保罗有没有一直在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一生当中神会在不同的阶段启示他做不同的工作。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让安提阿教会的长老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得到要他做什么工作，就差派他。再后来呢，神要他回到耶路撒冷，神在耶路撒冷又跟他讲要到罗马去做见证等等。每一次神向他启示新的工作的时候，新的命定的时候，他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预备好了自己。所以我们一起说，预备好自己，圣灵就会启示你。阿们，阿们。好，第三个呢，我要说的是 命定这个信念呢，是相信神会为交给我的工作预备好一切。命定的信念是相信神会为交给我的工作预备好、安排好一切。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就是共同性、普世性的真理比较容易相信。比如说神爱世人，你相不相信啊？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但是却不太有把握说耶稣爱我。虽然唱那个诗歌讲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啊，圣经告诉我的嘛，你真的知道吗？不太有把握。这种个人性的真理你真的抓住了吗？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问说为什么会遇上这个困难呢？为什么会遇上这个环境呢？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完全不记得圣经上曾经提到过约瑟的那13年，提到过保罗的那14年，提到过保罗在他传福音的当中遇见多少的困难。要记得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实在的原文就是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事实上呢，是神拥有你生活中一切需要的答案。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是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31-33节这样讲，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这包括什么？我们工作上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他会把特别的恩膏赐给你。这也是有很多人不能够相信的。会吗？会把特别的恩膏赐给我吗？会啊，你们现在相信了。其实我是在讲我自己，我是在说我自己了。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呼召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吓死了。神，你怎么会要我做这个工作呢？我五音不全，不能带敬拜。哇，我内向的不得了。我上台呢，一讲话，前面就忘了后面的。我前天我讲到的时候会紧张，紧张到发抖，全身僵硬。我胃一病，哇，等等，当时有好多好多的理由啊。现在15年过去了，神既然拣选了我，他就像教练一样的来训练我，只要不逃避，你就会发现说，哎，就算我在这一方面是只有1000两。如果放着不用呢，我就真的会完全的失去了。如果我永远不站上台呢，我就永远不敢站上台。我讲话的那1000两呢，到最后会变成零的。然后呢，去用呢，1000两就可以变成2000两。只要你去用，可以变成2000两。至少我现在上台的时候比较安心一点，啊。反正我有讲稿在这里嘛，我就不要发抖了。你知道我真的前2年站上台的时候，我都会讲到全身冒汗、紧张、发抖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练这一节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阿们。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讲，那怎么样找到你的命定？刚才不是很多人讲吗？啊，我不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我现在讲，怎么样找到你的命定？我们还是得说回来，如果在没有圣灵的启示之下， 有没有什么命定的工作是你我都能够做的，就算没有圣灵的启示，有没有？有。好，你们说有，举个例子。读经祷告那个是训练，大使命啊，是去传福音，是写见证，算不算？有很多命定的工作是你我不需要教导就可以做的，可是呢，人们都以为哦，非要只有那个你不能做，只有我才能够完成的工作，这个才算是我的命定的工作。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一些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首先呢，我告诉你的是，不要以为这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工作，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特殊的工作，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工作，一定是要像保罗，一定是要像 Renha Bunky 在非洲一个布道会百万人，一定要像格里汉，一定要像戴德森，或者是像 Teresa 修女一样，这样才算是神交给我的命定的工作。我说 No No No， 在你特殊的命定的工作里面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在你一生中你可能会遇到某一些人，可能他们一生中就只遇到一位基督徒，就是你。如果你不向他传福音，他就没有机会认识神了。你的同事牧师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遇到，难道你要等到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或者别人去向他传福音吗？你可能写一篇见证，某个人读到了他就信了，但是如果你不写出来，那个人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不要小看见证了，我们教会的第一级见证级啊，你知道有一次我跟师母上网去，在那边看说怎么荷兰驻马店，我们说驻马店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是一个地名，那边有一家商店，它的网上的 link 居然 link 到我们的见证集里面，你想不到吧。然后呢，我第一次做我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信主没多久，做病得医治的见证讲出去就讲完了。第二年呢，再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拉着我，她说哎，你是不是去年讲那个病得医治见证的那一位同学？我说是啊，你怎么记得呢？她说因为你的见证。我回去以后我就向这一位神祷告，哎呀神啊，我不认识你，但是如果那位同学说的是真的，你是能够医治神的，医治人的神，我这个胃溃疡这么多年了，你可不可以医治我？他说他就这样祷告就好了，所以他就认识神，就信主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的见证，也不要小看40天连锁禁食祷告。我们教会第一次办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几位在餐厅工作的 waitress， 雅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牧师啊，有点困难，他说我们做 waitress 啊，要每天都要很多劳力工作，然后呢我又胃酸过多还是胃溃疡什么的。他说很难，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试试看，试着做，不要勉强，神会悦纳你愿做的心的。他说好，去试试看。我告诉你，禁食祷告结束以后，他来说做见证，说他的胃完全的好了。所以请你不要小看自己，跟大家讲，我不要小看我自己。所以呢，不要小看你自己，就是什么，一定要写见证。我们才收到几篇，20几篇不够啊，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有写的人请不要只是笑一笑而已，回去以后真的 好好的写见证。但是呢，我仍然是要跟大家讲，我的特殊使命、特殊的命定，的确是只有我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工作。阿们。好，第二个呢，以后呢，就是一些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比较通常的。你的命定呢，跟你能够帮助的人是有关系的。面对一群有问题或者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想要去服侍他们，你一定会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哎，我是否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no 的话，我告诉你，即使你再有恩赐，圣经再怎么熟，诗歌再唱得怎么好，但在这一群人当中呢，你是很难起作用的。好像保罗，我们知道他虽然大有恩赐，但是在一些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当中，他再有恩赐也没有用，很远了。讲近一点的，如果你家的水管坏了，你会想到谁 ？Michael， 呀，你会想到 Michael 这个 handyman 这个巧匠，只有他才有用啊。你水管坏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牧师啊，但是你电脑坏的时候，你会想到牧师。而 Michael 他在你家做的时候，他的那个诚恳的态度，他的忠心，或者他在别的不认识神的家做的时候，他的诚恳，他的忠心，可能就赢得了别人想要更多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然后辗转就信了主。所以你的命定呢，也不一定直接跟福音就有一定有关系，但是可以是间接的。然后也不要忘了，在恩赐当中的确有一项的恩赐叫做帮助人的恩赐。当你帮助人的时候，别人跟你都会非常的快乐的。当你帮助人的时候，别人跟你都会非常快乐的。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命定，你很会帮助人就是你的命定。好，第三个，你的命定呢，跟你所在的地方当然是有关系的。就像鱼必须要在水中游，鸟要在空中飞一样，神给你的呼召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在职场当中，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工厂里面。过去在教会里面有，或者说基督徒当中有一个狭窄的观念，就认为说只有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在教会中当传道、当牧师，这个才是命定，这是错的。今天呢，在职场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呢，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已经是普遍的共识了。2019年年初最夯的讲道专题就是职场上73论坛，而他给了一个这个 title 的题目，就是揭开终极命定的汇集密码。终极命定汇集密码是什么？在73职场73的论坛，指的就是你的公司。对家庭主妇来说，就是你家里的工作。约翰·威斯理、查理·威斯理，我们说太棒了，哇，神这命定他们一生做的工作太棒了。可是你知道，如果没有他妈妈的话，就没有他们。他的妈妈每天在厨房里面祷告三次，把围裙拿起来盖着头，就说感谢神，你呼召我一天三次在厨房里面侍奉你、服侍你。这就是他的命定。好，所以我们一起说，我的公司、我的家庭里面的工作就是我的命定。阿们。第四个呢，你的命定呢 是跟你做的有果效的事有关，你的命定是跟你做的有果效的事有关。我们刚才说了，礼拜五在维松宜花家，大家吃得开心，那是因为姐妹做了拿手的菜，玩得开心。要知道，并不是每次都这样的，因为那一天呢，有 Ben 在那边主持游戏，啊，不得不给 Ben 一个鼓掌，来，大家鼓掌一下。你不是每一次玩游戏都玩得那么开心的，我告诉你，神给人有不同的才能跟恩赐，个人如果能够按照自己坐着最有果效的位置去服侍，就是对的。不要去勉强别人去做他所不能够胜任的工作，然后呢，也不要小看别人能做的，不勉强去做，也不要小看别人做，这样你就会活得很愉快。有些人呢，拼命想要去做其他人做的事，结果做的就很累，甚至于英文说 burn out， 哇，累趴了，然后又觉得没有结果，当然就不快乐了。我还记得当我们搬进这边来教会 open house 那一天的时候，大家在那边聚餐吃饭，有一个人跟我讲，牧师啊，你知道我们教会很特别，我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厨房里面七个餐厅的老板在服侍？哦，哇，七个餐厅的老板在服侍，难怪井井有条，难怪做得很好。这就是他们会做的事情，做得很好的事情，可以胜任的。而在这一年里面，在装修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弟兄们都活过来了，姐妹们也做得很开心，甚至于孩子们来帮忙铺地毯的时候，做一些零工的时候，都开心得不得了。为什么？做你有果效的服侍。就像我呢，很清楚，如果要去做电脑方面的工作呢，我一定可以很胜任愉快的，因为在这一方面我真的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呢，我的弱点呢，就是在表达。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努力的去改善，但是呢，我也知道说，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呢，也不可能做到像那些有5000两的人一样的口才的人。我可能可以增加到2000两。你做一个工作，从10%增加到60%，还算蛮容易的。从60%到80%呢？啊，要努力一点。80%到90%呢，更加的努力。90分以上呢，必须要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天才才行。再怎么努力，没有那一方面，就是很难的。所以虽然我也很想要在某些方面能够去发挥我的优点，但是呢，主既然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也要学习不抱怨，然后呢努力再努力。现在呢，看看大家，我也觉得蛮快乐的，自己也觉得还蛮愉快的。所以呢，我要做个结论，我相信呢，圣灵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向每一个阶段的命定。你知道要为主做什么呢？可能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就好像 NBA 球员，他不会一生都是在打球的，在读书的时候他也要把书读好，然后发觉哎想打球，然后才往那一方面去努力。然后呢，打完球以后呢，他就在那边过退休的日子，养老的日子。不会嘛，他有下一阶段的工作要努力。所以神呢，要我们一生的目标呢，就像他儿子一样。以弗所书4章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哇，这是我们的目标，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但是在那个之前呢，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像婴孩一样，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就像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当你跨向这个目标的时候，神会不断地把学习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圣灵会引导你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点失败了，走错了，遇上困难了，没有关系，只要你认定是神，只要你相信那个是他对你的带领，你认真的走下去，一定能够经历到诗篇37篇23节所说的，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我刚信主的时候呢，说实在，我绝对不会想到会当一位全时间的牧师的。虽然有的人可能一信主他就说，哦，神有对他有呼召，但是我没有。可是一路走下来呢，虽然每一次都没有看得很远，就像圣经上说的，只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但是我牢牢地记住神对我说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5章36节说，不要怕，只要信。真的每一次当我遇见情况的时候，我都是凭着信心，不怕，只要相信踏入下一步的。不管我是结婚，从马里兰州搬到洛杉矶去，从洛杉矶搬到亚特兰大来，在亚特兰大蒙召做牧师，这个命定好像在改变改变改变，但是每当跨入下一步的时候，我就是知道说，圣灵就是我最好的教练，他一直在引导我。现在看到大家开心，我也开心，自己也做得快乐。你也相信神会这样引导你吗？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命定，我们或者说荣耀的呼召。他呼召我们不是永远做婴孩的，要呼召我们去工作，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跟我们不同的工作，他会预备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以弗所书1章17节有这样的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是神对我们一生最荣耀的呼召，所给我们的命定，到最后是要得基业的，是要得奖赏的。好，最后我们一起说，当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要快乐并且认真的去做。阿们。好，谢谢大家。
信而顺服。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圣灵突然临到我们，然后把我们完全改变，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一个大有能力打败哥利亚的大卫。这是做梦，而且是白日梦。神喜欢看到我们每一个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信靠他，顺服他，对不对？牧师一再强调基本功，基本功，只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可以带我们走得长远，走得稳妥，走得不跌倒。这么混乱的世界，你要能够不跌倒，走到底，走到见主面，是很大的挑战呢。那跌倒了怎样呢？就完了吗？不必啊，爬起来继续调整我的路径，继续跟随。刚才牧师讲在家里的时候，我说哦，你要讲什么道理？ 他说我要讲命定，我说好，那我们就唱那个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吧。我更不知道他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我刚坐在那边，我想听来听去，可能最后其实我们不太喜欢听这个，就是相信你在他的手里，然后顺服他，读了圣经然后就要行出来。首先当然是要读圣经啦，120个人报名，每一天差不多70个人在读，另外50个人信而顺服，把圣经打开来。读经有时候很枯燥，有没有人同意我的话？所以不是你一个人枯燥，大家一起枯燥吧。突然天上的亮光下来的时候，哇，多大的喜乐！这就是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想要至终能够笑得出来，就是每一天这样过日子，真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是一个有盼望的。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一步一脚印的相信。好，来，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的第一节。
当我与主同行，在祂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祂就充满我心，心儿顺服着主肯同行，心儿顺服，因为主自己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儿顺服。
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幕后的事情。所有的门都向牧师关起来的时候，唯一开的一扇门是他被邀请去中国讲圣经。可是你知道他的专业，如果你放下来，你要去预备圣经，对不对？你不能到了中国乱讲啊，你一定要认真在家里预备，这个就没有办法帮助他继续在他的专业上进步。那个时候在找工作，压力大到不得了，我到底要不要答应？我若不答应的话，可能三个月也没找到工作，那又浪费了这个机会，所以非常的心，整个晚上不能睡觉。第二天我说，哎，我看你这样不行，哎，我们去那个 Beaufort Dam 走走吧。你知道那天有多冷吗？我们两个就去 Beaufort Dam 走路。我们的心情在神的面前就是，我看不见我的道路，但是我知道有一位引我的神。我们真的看不见下一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只能够在有限的这种资讯里面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从外面来的不会污秽我，对不对？耶稣说吃下去的就从茅坑出来，只有从你里面出来想东想西，这个东西可能污秽我们。所以既然现在是从外面来的邀请，你就预备吧。结果他就放下他找工作的事情，就开始预备他的圣经。结果 turn on， 哎，神原来是想要呼召他做传道人，可那时候我们不晓得啊，就误打误撞的，就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先把圣经预备好，这也不错，对不对？可是谁会知道呢？你只能够在你有限的了解里面对主说，我信靠你，我信不足的地方你帮助我。我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你这一生里面连起来，你就走继续的往神命定你的方向一直往前进。所以我要呼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正在十字路口，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信顺服，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的喜欢。在不是十字路口的弟兄姐妹，每天在我们的 daily life 里面信靠顺服，你要知道行在真理里面是需要信心的。基本功，你读圣经吗？你饶恕人吗？你奉献，你帮助贫穷吗？这些都是基本功。每一个基本功不只是头脑，而是把它行出来，顺服的做出来，是需要信心。最单纯的信心就是说，耶稣你看见我，你看见我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再一起唱这首诗歌，我邀请需要祷告的人，你听见今天的信息，你说我需要信心，或者我需要努力一脚把我踢进顺服里面。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再唱一次。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意里面，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是有一个命定。主，你带领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训练，你预备我们各式各样的环境，帮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越来越像你的样子。而且你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事情真的是你托付给我这个人去做的。求主赐给我的弟兄姐妹，也赐给我自己，永远对你有信心，相信你会带领我们。而且我们对你的态度永远是顺服你，只要我听见我就去做。主，把这样的勇气、信心、顺服的态度不断地来调整我们这个人。谢谢主，谢谢主把今天的信息赏赐给你的教会，求你在各方各面用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脚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快乐地跟随你，过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神与每一位同去，也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需要祷告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祷告。
当我